这次我和大家思考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。月节前六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。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，马大伺候，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大香膏摸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，他说，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救济穷人呢？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那是因为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。耶稣说，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月节前六日，耶稣身旁的门徒没能察觉，才几天前，当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生的时候，犹太人已经下了决心要把他们的老师除掉。是在这一天里面，他们可以瞥见恩典，然后醒觉，听到这一位生命的主的呼唤，能够从自己那种的怠惰里面满足中回转，存感激的心回应这一位施恩的主和他的爱。门徒们不知道，可是玛利亚似乎知道耶稣离开的日子并不太远。这个知道跟不知道，就说明了为什么玛利亚所做的不能为门徒所理解。这个知道跟不知道的差异，就解释了为什么犹大那么不满玛利亚把30两银子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是300个银币的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。如果这是平常的一天，犹大的投诉并不是没有理由的。你知道，一个银币就是当时的一天的工资，300个银币呢，大概就是一年的工资。将你的钱救济穷人是一个非常高贵的行动。可是约翰福音的叙述者提醒我们，犹大的真正关注不是穷人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他是个贼。不过我在想，这不仅仅是犹大的埋怨吧，还有其他的门徒也许都有这样的一种的埋怨吧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以常人的眼光来批评，把生命的投资放在自己的计算和习惯上面，他们一点都不察觉生命中最重要的恩典和根源。当他们不能察觉的时候，只能斤斤计较的生活。对于玛利亚来说，当她瞥见生命的恩典和宝贵的时候，她的心中存有的就是感激、珍惜之情。唯一所能做的、应该做的，就是义无反顾的摆上。恩典的瞥见是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的，没有人完全知道是怎么样的一回事。玛利亚用香膏来表达感恩，为什么呢？有几个可能性。第一，不久前耶稣使他的兄弟拉撒路从死里复生了，这是何等大的恩情，用300个银币的钱所买来的香膏表达这一份感激之情是很合理的。除此以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耶稣和这个家庭是非常关系密切的，所以用一瓶那么贵的香膏来表达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。除此以外，也许玛利亚隐约的感觉耶稣要踏上生命最后的一程了。无论是哪一个理由，是耶稣把玛利亚的行动清楚地与自己的死连在一起。耶稣说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。玛利亚全然地摆上，他所做的意义和果效超过他所想，超过他所理解的。纠结自己计算的门徒 当然不能够明白，他们就会说，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0个银币救济穷人呢？可是生命岂能计算呢？投资生命怎么样才算得合理呢？除非撇清恩典，我们总会愧于自己的逻辑，自己的筹划。可是当耶稣被埋在坟墓里的那一天，门徒聚集的时候，假如玛利亚也在当中，他们一定会带着歉意向玛利亚说，玛利亚，你是对的，无论我们用多少的香膏和礼物，也不能向主表达我们的感恩，也不能向他表达我们的怀念。你做到了，我们竟然错过了这个机会。我相信在耶稣复活以后，当门徒聚集的时候，如果玛利亚也在场，门徒一定带着新鲜的口吻说，玛利亚，你是对的，我们早该学你一样，把我们一切的珍宝献给耶稣。所以每当早期的信徒聚集的时候，都会纪念这一位真正的属灵人，就是玛利亚。我慢慢的开始明白，为什么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，耶稣嘱咐门徒说，福音无论传到世界什么地方，都要传讲这个女人所做的，因为她是一个真正的属灵人，她把生命的投资放在恩典之上。真正的属灵人，真正的生命投资，是瞥见生命中的恩典和根源，心中有的就是感激和感动之情，唯一的回应就是义无反顾的全然摆上，借着摆上重现那恩典的根源，让人渴慕的生命。这种摆上也是表达珍惜生命的一种的表现。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他知道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到底，就好像先前玛利亚用匪夷所思的行动表达那超过人计算的爱。坐席的时候，耶稣起来放下了外衣，拿一条毛巾束腰为门徒洗脚，玛利亚用头发擦耶稣的脚，耶稣用束腰的巾擦门徒的脚，玛利亚用贵重的香膏表达对耶稣的爱，耶稣用自己的生命表达对门徒的爱。犹大不以玛利亚的行动为然，彼得拒绝耶稣为他洗脚，只有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门徒才后悔，才体会，才惊觉恩典从他们身旁走过的那一个时刻，他们还斤斤计较地计算生活。每当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也许我们要把自己想象放在伯大尼的毡桌的旁边，当我们看见玛利亚把那么贵重的香膏全然地倾倒在耶稣的脚上，我们会不会像犹大那么唠叨呢？还是我们会像玛利亚一样瞥见恩典的本相，我们可以全然地付出呢？差不多100年前，有一个叫史怀哲的人，他拥有几个博士学位，是圣经神学，更是那个时候少有的音乐的专家。当他决定要到非洲宣教的时候，周遭的人都觉得很诧异，这是朋友们的劝告或是不是提醒，基本上就跟犹大所讲的很相似，值得吗？史怀哲之后大概50年，在印度加尔各答的贫民法里面，有一位柔弱细小的修女，用尽一切的努力和资源，将垂死的病人从街道上带回中心，为他们洗刷，为他们吃可能是人生中最后的一顿餐，记录他们从来没有人注意的名字。四周有很多的人不以为然地说，德兰姐妹啊，你花在这些快要死的人身上的钱和资源，足可以让更多的人吃饱，为什么不帮助这些人，去帮助这些垂死的人呢？我们都信主，我们都上教会， 我们都服侍。这些年来，信仰为我们带了一个稳定均衡的生活，我们渐渐地被塑造成为一个整齐得体的人，我们也将当纳的奉献给主，按我们的能力回应信仰，一切都在我们的手中，甚至在我们的计算计划里面。直到碰到我们的医学朋友，我们开始觉得不安了，他们成为我们眼中的异类，因为他们所做的很不合宜，他们所做的有违常规。我说的不是玛利亚，不是使徒者，不是德兰修女，他们是太伟大了，离我们太远的。可是我们一定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全然摆上，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觉得有点奇怪，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好像匪夷所思的。我说会不会你也是其中一位，你摆上，你付出，其他的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，不能明白呢？你开始挣扎自己是不是也是一个异类。诚然，身边的人所讲的不是没有道理，如果每一个人都花费这些香膏，除了贩卖香，谁会得医呢？如果每一个人都跑去宣教，谁还会教神学呢？谁还会在牧养教会呢？如果每一个都帮助那些快要死的人，那些营养不良的不就也就死了吗？四周的评语是有道理的，我们每天都活在合宜平衡的计算和计划当中，没有这些的常规，没有这些的计算，我们是很难生活。关键其实不在于这些意见是否正确，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瞥见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，关键是在于我们有没有瞥见恩典的时刻。当我们瞥见的时候，我们就义无反顾全然的摆上。真的要说投资，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全然投资在恩典上面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可以做的，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可以行的。有一位叫保罗的，他写了十几封书信，他没有想到这些书信会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约圣经的部分。他写的时候只是看见恩典之情，只是教会的需要，就是他所爱的弟兄姐妹所面对的问题，所面对的困难，他把自己全然的投资，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传福音，为他的教会，为他的弟兄姐妹，甚至一些他不认识的弟兄姐妹，一些教会来祷告，来挂心。玛利亚把自己最美的摆上，这个摆上的后果其美其善，是超过玛利亚所能够计算想象的。一个真正属灵的人，是当他瞥见恩典的时候全然的摆上，不会斤斤计较。当他全然的摆上，把自己最好的摆上的时候，主的使用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。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处境当中，我们有不同的恩赐，有不同的岗位，有不同的责任。我希望你能够明白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，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全然的摆上，义无反顾的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主的恩手，当他使用的时候，这个果效，这个影响是超过我们所计算的，这是生命的投资。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感恩的人，存着感激之情，把我们的生命全然摆上。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我们愿意成为真正的属灵人，做最聪明的生命的投资，就是看到恩典，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全然的摆上。所以愿纳我们每一个在不同的岗位，不同的生活的圈子里面，当我们把最好的摆上的时候，愿主你亲自的使用赐福，垂听我们的励志和祷告，靠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